你好，俄罗斯节目。莫斯科计划2023年重启河上定期船舶客运。这条江河将整年通行水上电气有轨电车运输。那么，新客船是怎样的？俄罗斯首都又为何被称为是无海之港呢？今天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将向您介绍其中的端倪。通常，公众意识很难将莫斯科与船舶和河运连在一起，但事实上是，河运在莫斯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俄罗斯十一月革命前，莫斯科水上运输直到1906年仍然非定期运行，首批定期客运仅有几个方向，其中包括从首都西南区的麻雀山到距离克林姆林宫不远处的博洛特纳亚广场。莫斯科的真正河运在上个世纪20年代才开始流行，那时有了批机动艇，被市民称为是河上有轨电车。1937年，苏联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莫斯科到伏尔加运河建成，后来更名为莫斯科运河。首都终于引来清洁的伏尔加河水。最为重要的是，凿开了一条新的水上通途。运河开启之际，斯大林将莫斯科称为是无海之港。原因在于，借助于这条新运河，从莫斯科出发可以通向五个不同的海域：黑海、白海、波罗的海、亚速海和里海。无海之港变成了名言，莫斯科人经常引用这句话，以此来盛赞首都发达的水上基础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开始轰轰烈烈的基本建设，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工业、城市和基础设施。在快速发展的莫斯科，交通问题一直非常尖锐，尤其是城市边远地区，首都大型机动巴士不足，因当时公交车规模化生产并未捋顺，更有甚者，莫斯科河上的桥梁以及市内的柏油路也很少。上个世纪40年代末，启动河上运输现代化规模性建设，为此，首都设计了莫斯科人内燃机船，运行效果非常好。莫斯科人一次可以运送150人，这种船舶生产流程简单，因此很快开始在全苏范围内组装。同时，根据区域的不同，船上结构也略有变化。比如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窗户变成了舷窗，这样船舷可以大大降低，更适合在恶劣条件下运行。上世纪50年代中期，首都的莫斯科人内燃机船甚至被改装成奶制品运输船，将郊外的牛奶运往市内。不到30年的时间里，大约建成500艘此类型船只，在莫斯科河和莫斯科水库区运河，设置了40多个码头用于客轮停靠。整个苏联时期，基辅火车站和高尔基公园码头是主要的河上旅行停靠站。1969年，莫斯科号取代了莫斯科人，船上配备了2台发动机，载客量和航速都增加了。伴随着莫斯科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规模化生产，以及1980年代新地铁站的不断建成，河上有轨电车的意义逐渐下降。大方面看，保养这些船只的费用居高不下，但市中心短途和两岸间通行的内燃机船仍然受到欢迎。2006年，政府取消补贴后，河上运输线路缩减了。近年来，莫斯科市政府积极开展振兴市内河运工作。2020年，北部船站经修复再次运行。按照计划，2023年将开启差不多25年为按其用途使用的南部船站，这个船站将成为首都最为重要的定期河上旅游线路之一。11月14日， 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测试了莫斯科河首艘电动客运船舶。市长宣布，2023年莫斯科河将拥有首批定期客轮。按照计划，客船属破冰级，将全年运行，发动机为俄罗斯制造。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客船将是电动的，由此可以大大改善市内的生态环境，不会对水域造成危害。据莫斯科市长网站报道，首都一些地区的居民乘坐这种新式交通工具，室内通行可以节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电动新船长度约22米，可以容纳50名乘客。船上装有大屏幕和 USB 充电器，此外还将设置存放滑板车和自行车区域，接入免费 WiFi 网络。从客舱宽大的窗户和玻璃屋顶可以欣赏莫斯科的美景。电动邮轮将在整条路线上的23座码头停靠，用于上下乘客。旅程支付也非常简单，统一三套车交通卡、银行卡，甚至还可以通过生物识别刷脸支付系统来完成。莫斯科人对重启河上客运的消息非常高兴，他们通过专门的投票为头两艘船取了席尼奇卡和费利卡的名称，含义分别为莫斯科亚乌扎河流和西部区小河之意。据莫斯科人尤里回忆，在2000年代初期，莫斯科交通拥堵到令人失望，他时不时地乘坐河上客轮去上班。他说，复兴河上运输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据说2023年将启动更为生态的电动客船。2000年代初期，我本人骑马在夏季和秋季经常从基辅火车站乘船到列奇内河站，所用的时间相当于堵车耗时。尤其周末带孩子乘坐客船，可以目不暇接地欣赏莫斯科的美景。如果河运得以复兴，我认为这将成为莫斯科市内交通系统的有效补充，我们当然会去乘坐的。专家们已在莫斯科市测试首批电动客船，其中包括在冬季，目的是为了确定，即使是在复杂的天气情况下，也能运行。